元宵节快乐，对你旁边的弟兄姊妹朋友说元宵节快乐。元宵节是中国人的节日，是在正月十五的一天过的节，因为正月在中国就叫做元月。正月十五这一天的月亮呢，是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第一次月圆的时候，所以庆祝这个节日呢是在晚上。你们晚上吃饭叫宵夜是不是？所以说在正月十五的晚上就叫元宵节。这一天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元宵节的历史比较久远了，好像是从汉朝就开始了，离现在两千多年了。汉朝是在主前206年到主后的220年这个样子。那中国人在这个时候有喜欢吃元宵这个习惯，吃元宵是后来的事儿了。那大概是在宋朝的时候才开始，那个比汉朝要晚了差不多1000年，在公元后的960年到公元后的1279年，应该是宋朝这段时间。我们只是了解一下这个节日的大概来历，但是这个节日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中国人非常喜欢团圆这个词，我们在海外的人一到过节的时候呢，都特别想起叫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样的一个诗句。然而今天我们靠着主的爱，虽然远隔千山万水，这个爱是可以传递的。而恰逢元宵节的日子，我们弟兄姊妹就聚集在一起来歌颂赞美神，也来欢度这样一个节日。原来我很小时有一首歌叫做《月儿高高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还记得吧？大家都欢乐的时候，今天我想大家都比较平安的时候，有人很不平安。我就想到这几天在网上点击率最高的一个新闻，就是我最崇拜的一个老歌唱家，他的儿子又遇到了 trouble。 这个歌唱家应该是当年是应该是 number one， 现在已经74岁了，可惜这儿子太小又在闯祸了。这儿子到今年4月份才能刚满17岁，在一年多以前就因为开着这个好车，因为在北京啊砸了人家车打了人，就拘留了一年。这次呢又跟另外4个人参与轮奸。通过这件事要说明什么呢？罪就这样的在世界上泛滥。在那么好的一个教育环境下，却使父母在这个节日当中只能不停地在流眼泪，没有办法。我想没有哪一个父母期望自己的孩子走上这样犯罪的道路。那我特别看到啊，国内的一个记者，他有简单的几句评论，这个记者叫陈玉明，他就着某著名，那在那儿很清楚名了，在这儿我不提名。某著名歌唱家之子涉嫌轮奸，他说了这样的一话，说信仰缺乏的年代，躁动的欲望，让很多人血脉喷张，财富、权力、名声、个人之所欲，但若不加以激励，就如逆风直聚，必有烧手之患，就像顶着风拿了一个火炬边烧你的手。你看这人们已经认识到信仰缺失会出现怎样的一个问题。今天我跟大家要谈的一个问题是很多人不愿意谈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面对，就是人类犯罪的起始。这是在创世纪3:1-6这么一段经文，其实后边还有更长，我主要是选了1-6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读单数节，大家一起来读双数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好，就读到这儿，再回来，再回到前一页经文，把那经文给我回到前一页那个前面的那个经文那里啊。好，现在呢，我要跟大家再读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看神到底怎么说的。神在说这段话的时候，还没造出夏娃呢，那是跟亚当说的。那夏娃一定是从亚当那儿知道神怎么说的。你们看他对比一下啊，看看人说的这话准不准确啊。在创世纪第二章16-17节是这样描述的，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你们看区别在哪里啊？第17节，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不可吃啊，这对亚当说，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看出差别了没有？再往后来一页，让他们看一看那个，大家看一看那个经文啊。后来一页，好，你看看他是怎样说的啊。接着我们就来了解这段经文。我上一次讲到是讲到神的创造，神创造很多啊，天地的万物创造时候神都说是好的，当把这些都创造好了之后，神说是超好的，是不是啊？还记住那个希伯来文那个好怎么说了？跟你们平常吃的豆腐差不多，豆腐啊，超好，豆腐嘛 old 就是太好了，超出了想象。有一个叫做 Helmut 的这样一个人，他写了一本书，说世界之创造。在这里他是这样论述的，说罪恶好像一阵凉风悄然地进入世界，一个曾是安稳而完美的世界，遍地响着造物主的欢声，看哪，这是好的，看哪，这是极好的。然而世界却在蛇的引诱下堕落了。那么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是如何被引诱而背离神的呢？是什么东西使人将自己的祝福就高价的抵押给罪了呢？今天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个圣经中特别强调的主题，那就是罪和它的破坏力。其实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啊，充斥着各样的罪。当你打开电视电脑的时候，你看很多事情都是罪恶在泛滥。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在中国，在美国也是如此，而且中国是更甚，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特别是当局的人不认识神，不认识神，活在罪中，觉得这有罪中之乐，今日有酒今日醉，不管明日 是和非。所以说做官做的是提心吊胆。有人说了那么样一个故事啊，说有一天呢，这个市里边的这个纪委的领导就给这个各个局的领导呢发了一个通知，说纪委的领导啊想要找你们谈话。哎，过去谈话是很亲切的，结果一听说谈话，这事情就发生了，有的人就逃跑了，有的人就自杀了，有的人就想办法来隐藏自己的赃物。你就看到这个罪已经泛滥到什么程度。我在80年代的那个时候啊，中期那个时候呢，当时那个时候我是在也算是做校长这个位置啊，经常参加一些培训。我去参加一次呢叫做高级校长培训班，那是党校的老师给讲课。80年代啊，他就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现在呀，这些领导干部们呢是违心的事天天在做，违纪的事时常做，违法的事有时在做。那是80年代啊。后来他们就举例子说这些领导干部啊，那时候说还往大一点说，如果是处级以上的干部啊，抓一个枪毙一个，会有冤屈的啊。如果要隔一个枪毙一个，就有很多漏网的。你看那个时候罪，那现在到什么样一种地步？当我回国的时候，很多人都跟我说，跟你在那个时候不一样了。什么不一样了？咱有钱了，是不是？有钱干啥？有钱就学坏。罪就是这样，在这个世界当中。那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这里所讲的罪呀，是圣经当中特别强调的一个原罪，也是信仰方面的这个罪。罪是人自愿离弃一个约定的生活范围，实际上是一种失约，最终呢与神来对立，实际上是违反了律法。那违反的律法就是违背了神，跟神对立。那昨天呢到我们弟兄姊妹家里去哈，我也很高兴。从前天晚上到昨天呢，一对夫妻都信主了，我是很感谢神。他是很多问题的时候我真是明白了，我就是要信主，这就信主了。那最后大家做决志祷告之后呢，他说我信主了之后我应当干什么，应当干什么，我就说了两个字啊，就对神，你面对神你要怎么样呢？你要听话。听谁的话？听神的话啊。他说我明白了啊。其实神让你这样做你偏不这样做啊，那就是背离神，这个罪也就来了啊。那我选这个题目呢，我特别想跟大家进一步去了解这个罪是怎么来的呢？都知道魔鬼坏，那怎么就上他当了呢？过去都说世界上最画画最好画的东西是什么东西？你知道最好画的东西是什么吗？画鬼呀，不知道鬼什么样，反正你整个不像个人样就鬼了，是不是？但这魔鬼怎么这么大的能耐呢？你这魔鬼谁见的魔鬼不躲呢？为什么还往上凑呢？他怎么就把人骗了呢？我们老祖宗弄这些事儿，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受影响，就冤不冤呢？是不是？很多人会觉得这样的问题。今天呢，我们重点来看魔鬼的伎俩是怎么样影响到人的啊。第一个方面我要讲罪恶的来源，在创世纪第三章，蛇引诱人犯罪，罪就随着亚当和夏娃他们自己的这种自由的决定就介入到人类当中了，使人背叛神的这种诱惑力从哪儿来的呢？不是从人来的，是来自人以外。但是我们要清楚啊， 它却仍然是属于神创造秩序之内的，神创造的一个秩序之内的。可以确定，邪恶并不是从神而来，这是我们要清楚的啊！邪恶不是从神来，乃是来自创造秩序中的一股邪恶的力量。那要说更早，因为今天是讲人类犯罪，最早方给你们知道撒旦，他一开始也是个天使长啊。圣经当中对他记载的不多，他是最后就是要跟神来争位子，跟神来争，最后就被打下去了，就成了空中掌权的邪灵。那是他变坏了，也有一种人和创造很多这些东西都有一种自由的意志啊。当不顺服神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出现了。所以说他是创造自己中这样一种邪恶的力量。因为撒旦的嫉妒，死亡才进入了世界。那圣经当中所记载的是从哪儿来？是从蛇来的啊。蛇是试探人的一个祸首，一个根源。蛇本身是不是被造的？那当然是，蛇也是一个被造之物，而且呢它是要被人管制的。因为创造的这一切呢都是要人来管他们，特别是这个动物啊都被人管理。但是大家注意啊，在旧约圣经当中，这个蛇呀常常是象征与神作对的势力。蛇代表抵抗神的那种魔鬼恶魔。新约圣经当中常常把蛇与撒旦魔鬼连在一起。注意啊，你别一蛇一想你就现在想这个 snake 就是这个样子啊。后来蛇是因为咒诅才用肚子行走的，知道了吧？他这个是不一样的事情啊。撒旦是什么呢？撒旦有很多很多的名称，这里我特别提一个，就撒旦是试探者。蛇在原文当中跟邪术和占卜是相同的字根。蛇这个字的发音跟引诱非常相近，你想想啊，这个都是有些个来源的啊。这里我们要从蛇的特点来看，蛇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蛇怎么说？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间一切的活物更什么？更狡猾。你们喜欢狡猾的人吗？没人说愿意喜欢狡猾的人，啊，没办法跟他相处，是不是啊？蛇的特点它就是狡猾，它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狡猾这个词啊，你有的时候说好听的不叫不用狡猾，叫什么呢？用精明，用精明。到狡猾的程度呢，就有点贬义在里了，对吧？可是这里就用的狡猾啊，中国人会这一个词会正反的，反正是说好的就好的不得了，说坏是可以说很坏。我曾经碰着过这样的人，当年一起我就碰着这人，这人当然大家都说他精明，我也觉得很精明，但我觉得这个人呢，精明他伴随着一种危险。我说将来啊，他要做好了能做得很好，做不好啊很危险。后来我就出国了，出国十多年之后他退休了，退休两年之后抓回来了，现在在监狱里边啊。因为精明嘛，精明到最后就是我比你们都聪明，我一定比你多占有这个世界上的财富，对不对？问题就出现了，很多犯罪人都在人看来是怎么着，是精明的。哎，哪个当官的一被抓了一倒了，都说哎，这个人当年很能干呐，很精明啊。回头看他那面翻过来叫什么？狡猾。你们去理解啊，中国这个字也是很有意思的啊。这个因为蛇啊它比别的动物呢都狡猾，所以这个诡计呢它就更多， 一般狡猾，我们就是这个、形容这个人特别狡猾，不是什么老谋虽帅，形容他的词就叫做诡计多端，是不是、啊？有的形容他叫做诡诈。当人活到诡诈那个程度的时候，不是一种好事，是坏事。蛇正是这样，正因为他狡猾，他就成了试探夏娃的一个工具。狡猾这个词很有意思啊，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它跟一个词发音非常像，那个词就是咒诅 curse 这个词，咒诅。在原文当中，咒诅这个词它的发音应该是 arar 啊，它的发音是 arar， 这样发啊。而狡猾呢叫 aram， 就是字根有很大很大的联系啊，那个时候字造出来之后是意义很清楚的啊。狡猾的结果是咒诅，所以中国老百姓的总结很深刻。老百姓怎么说？说叫人间没饭吃。农村老百姓就这样说。如果刚开始你还不理解人间没饭吃呢，想明白就知道了。啊，他就是说有时候太狡诈，太富于算计，结果呢叫做机关算尽，太聪明。可是他狡猾，他确实发生了效果。那么，他试探的诡计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就是试探的诡计。魔鬼试探人的伎俩啊，绝不是到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就结束了，从古到今一直就没有停过。弟兄姊妹们，亚当和夏娃所经历的正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而且陷阱更多，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经常能够碰到。虽然时过境迁，但是方法雷同。所以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第六章一个主导文，其中有一句话，我们特别求神让我们怎么说，不叫我们什么，不叫我们遇到试探。这个翻译上有点问题，这是希腊文，那个遇到啊，这是我们中文翻译成遇到。在原文这个词呢，是用了一个希腊文的 ace 是进入。那你再翻一遍怎么说？不叫我们什么进入试探。你能不能遇到试探？能不能遇到？天天能遇到，睁眼你就能遇到，但是你不要进去，不要进去，不要进入试探啊。所以这样清楚地告诉我们，这给我们最好的一个提醒。中国早期啊，老怕中国变修。我那个时候啊，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挺遭罪的。别人明知道我姓什么呢，还得特意问我你姓啥呀？我说姓修。下一句就问哪个修啊？我就得说，你说修理修对不对？对，他不问，他非常，他就得问你了，是不是修正主义那个修？所以他一问我你姓哪个修，我说修正主义那个修，就完了。人当你会自嘲的时候，别人就满足了，你也没怎么着。但你跟他 argue 的时候，两败俱伤。啊。所以那个时候有个词，左派变修叫什么？叫做他们帝国主义啊，都是用糖衣裹着的炮弹向你进攻。听懂这词了吗？这个用在这儿正合适。魔鬼的办法就是糖衣炸弹，看外表好的。魔鬼来的时候不是张牙舞爪的来这样来的，哎，来的时候你看他挺可爱啊，这事儿不错呀，是不是啊？当你陷进之后，不是不错，是大错啊。我们看。从两个方面来了解魔鬼的这个伎俩啊，我用 A 和 B 来区别。那 A 呢，就是先行伪装，伺机接近。先伪装自己，找机会接近你。你注意啊，魔鬼不是打了个大旗来了，我是魔鬼，我要捉你，那你咋吓跑了，对不对？他不是这样的，是怎么样呢？撒旦是在悄然不备时溜入你的生活，混入你的生命。中国有个电影叫卧底，知道了吧？他就是卧底。卧底什么叫获得你信任，这是魔鬼诱惑的一个办法啊。也正是他掌握一个道理，叫做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啊。很多打仗的话都是从肚子那边开花的，什么木马计什么的都不是在外围进攻的啊。当魔鬼攻击你的时候啊，他不是以凶残狰狞的面目出现， 而是装扮成关心你、慰藉你的一个好朋友。看起来哦，像光明天使啊、哦。他会为你鸣不平，好像一个侠客。在这个时候，你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对他感激涕零，你就完全失去了警惕，你对他产生了一种信任。就如同温水煮青蛙，我们小时候去抓那个蛤蟆，都不是这种癞蛤蟆，是可以吃的，现在值钱了，那时候不值钱，收拾收拾啊，弄一弄啊，那个有的时候呢是在这个下边干活没有办法，也不是退，就把它一煮啊，一洗就煮，下到水里的时候他高兴，哇，这还可以游啊，这不错呀，就是盖一盖，它里边觉得还挺温暖的，完了越来越温暖，越来越温暖，在温暖当中就被吃掉了。你想没想到啊，其实我们人常常是这种不知不觉当中上掉了生命啊。所以用我用温水煮青蛙啊。有人说人们甚至被卡住脖子的时候，或者叫掐住脖子了，仍然叫浑然不知道魔鬼已经让你死到临头了。所以说要警觉，择友很重要。所以中国才有叫做孟母三迁，是不是啊？刚开始那个家在坟地附近，哎，小孩一看别人成天哭死人，那他就玩的游戏都是埋坟哭的游戏，是吧？就模仿这个事。所以他有孟母三迁。注意，有句古话，它叫做入鲍鱼之室久而不闻其臭，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就你进到卖鱼的那地方，臭鱼的味儿，你刚一到，哇，这味儿是什么呢？过一会儿你手拿下来了，再过一会儿你差不多了，再过一会儿你身上都带那味儿就走了，就自然就是融洽的那环境当中，你觉不出来了，你不会觉得那个地方很脏了，那这样。所以说呢，必须得警觉哈、啊、这件事情。那我们中国人这里就有一个，特别对我们孩子教育，很多人都注意一个问题，是择友的问题。父母对孩子教育啊，说一百句那孩子不一定听，他最后变坏的时候，为什么到听那阵儿他变坏，他又觉得自己有点能力了。接触的朋友呢，如果接触到坏朋友了，跟他说两句，他就觉得哇，这个可比我爸妈说的好啊，是吧？而且是越是父母不让干的事儿，人越想干，你知不知道这？你告诉小孩说那火你别碰啊，他烧手啊，他的手保证得被烧一下子。他们举一个例子吗？有一个出租车司机看着一个人啊，张着个嘴，不能说话，指指画画要坐出租车司机啊，这个车。他完了之后，他说到了一看是干啥的，嘴里边塞了个灯泡，这个灯泡不能说话了。司机就很高兴乐，哇，这个真有意思啊，这怎么把灯泡弄嘴里边去了呢？那知道要到拉到医院呢，就拉医院。完了那个前面那个人最后医院不怎么打碎了，他就拿出来把灯泡拿出来以后呢，他再出门一看，出租车司机也来了，嘴里也含个灯泡。那个灯泡啊，它那个形就是那样，你当时你用力一使劲儿，你说不让你放，你说放进拿不出来，很多人都非得试一下。我小时候干过这事儿，我这嘴比一般人大点儿，完了那时候小的时候还没那么大，完了我妈说千万不要把鸡蛋放嘴里啊，煮熟鸡蛋不容易。哎，为什么不让我放嘴里啊？那个尖一个突进去了，进去之后你那个肌肉它那一撑进之后，你再也没有能力张比太大了，就不能动了。哎呀，最后你看他越不让干一干，后来完了鸡，我妈妈那时候用勺子把那鸡蛋啪啪啪就打碎了才行。那灯泡怎么能从嘴里也挺难的，就是越不让他干，人越干，叫做有句话叫禁果更甜呢。就你看夏娃也是这么干的，出事儿就出在这里啊。神创造天地本来是要人来享受来享用的，是神给人的礼物，给人预备的都是恩典。同时神呢确实有一个禁令，不让人吃那个果子，是多少果子不能吃？全都不能吃吗？十棵树不能吃吗？八棵树？几棵树？ 只有园当中那一棵树，你看人多有意思啊！就那件事不让你做，他就得偏做。不吃那树果子就饿死了吗？别人果子供应不了你吗？绝对不是这样的啊！这棵树被称为分别善恶树，在希伯来文里边啊，这个分别善恶通常是指分别道德上的那种智慧啊，道德上的智慧，不是表面的一个好坏。注意啊，这个魔鬼啊，刚来的时候他伪装外表，再进一步呢，他不仅伪装外表，他也伪装他的企图，你不知道他真正的目的是啥，这个最可怕。当我们跟人讲话的时候，你说了半天你不知道他目的是啥，那你才痛苦呢。但是呢，他会给你一个假目的，假目的什么呢？我完全是设身处地为你着想，其实是吗？不是，是让你要置你于死地而后快，让你还觉得呢，他要把你放在一个好地方，这就是人受骗上当的地方，啊，跟那个现在看很多卖假药的假食品是吧？啊，说的吹的天花乱转，很多请一些明星给做广告，往往还都是大明星，哇，你看这大明星他能假的吗？假的更狠，告诉你。魔鬼他的作为呢，不同于疯狂的抢劫，拿刀就来了，你或者跟他拼，你或者是跑，是不是？他不会公然叫嚣啊，我就来咒诅你来了，夏娃，我来咒诅你来了，我要整死你。那夏娃会顺听他的吗？不会的，是吧？他是采取什么办法呢？他跟你亲切的交谈呢，他慢条斯理的跟你讨论神学，你看有意思不有意思？他怎么说呢？转一下跟你说，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哎，他一张嘴他就把那个实际内容给篡改了，完还这样一个疑问句。你从表面看，你觉得这个蛇呀他没有坏意，他不懂吗？他表现得比你还无知，他好像请教你的样子，只是想了解真相啊，他也想弄清神的话呀。其实神在这里已经是在故意的混淆是非了。蛇这样做你们考虑没考虑？它有几个作用在里边呢？什么样的作用在里边呢？我看了一下，我分析它有三个作用在里边啊。这么说，第一，表示他是站在夏娃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非常关心夏娃他们的自身利益，而且是在为夏娃打抱不平，不想让夏娃呢就这样面对一个不合理的要求。第二点，表示出自己非常友善，他这是为了获得夏娃的信任。第三点，你看啊，他用了一个神岂是真说，难道神真这么说了吗？哎，神怎么会这么说呢？难道真是神说的吗？是不是你们自己在那瞎想的？貌似在那求问，实际上呢，他是紧紧地抓住夏娃。按照我们在中国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我那时候那些词叫做是他在窥测方向，寻求时机，因势利导，以求一成。就是这样，是吧？年龄大人就知道我说什么了啊。那时候说每个人都是要进攻，进攻都这样啊。魔鬼呢，极力把夏娃的心呐、眼睛啊，指引到那一棵树上，伊甸园的树，那么多啊，对不对？可是他把注意力指引到那一棵树上，貌似同情，好像哎呦，我这不能理解呀 啊！你老公怎么就对你这么不好呢？这哪有那么不好啊？是不是？很多人的婚姻呢，是自己有点小破口被别人搞黄了，你清楚不清楚？你为什么偏得跟你老公过呢？这个世上两条腿的蛤蟆没有，两条腿的人哪没有啊？你看小谁离婚之后嫁那个多好啊！就这几句话，我告诉你就生效，回去之后就跟老公发火。 先生也是一样啊，一直觉得太太还不错。有人有一天突然跟你说了，他不是说他不直接否定说你太太不好，他说你真的觉得你太太那么 nice 吗？哎，是啊哈。昨晚他好像还跟我这个脾气挺大的，什么意思啊？事儿就出现了。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就是说，不怕没好事儿，下一句说就怕没好人呢。第三者在那一说，问题出现了。现在就更明目张胆了，什么小三小四的就都出来了，是不是这样？那能是为了你好吗？是不是？你好端的婚姻他给你拆了之后，他嫁给你了，跟你好好过，你看这么容易拆，别人的拆他怎么办？所以说，别对号入座啊。所以说有很多啊，因为我在学习这方面，婚姻家庭方面，就说离过婚的人呢，就是再离婚的时候呢，比第一次离婚的要高出80%。啊，当然我们不是说经历这些痛苦，就是说，在问题都是不是说我们针对哪个人说哈，对，那注意很多是问题出现呢，你自己就是说有了一点破口，可能是呢别的东西就进来了，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都是禁不住外人来说，所以说叫你说一百句啊，不如外边他的朋友说一句，啊，然后呢，就把他引入了另外一条路上去啊，这个是我们大家应该注意的。往往都不是说跟你打仗之后怎么样，不是那种叫嚣，这里也是一样，他跟你讨论神学的时候呢，莫名其妙的就把是非混淆了啊，我们要注意啊。而且在这当中我们继续看啊，夏娃的回答，如果夏娃的神学基础非常牢固，对神的话记得非常清楚的话，不至于受骗。所以我们学习圣经，说老让你读经，好好读，就是对神的话语知道的多一点。哎呀，凭着感情也还行，觉得不好的时候就开始埋怨神，那问题可能就出来了。但是别人跟你说问题的时候呢，你就说不过。很多人，有的人就说，哎呀，这传福音呢，我没你能说呀，是能说的事吗？就是你自己要坚定，知道他的东西是什么。为什么我去读神学呢？就是为了更清楚、更坚定一点。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的把握呢？就非常大，你自己就知道我所传的就是好的，而不是人家有一两个问题一争论之后，不一会儿你也跟他走了，你跟他讲了半天福音啊，说你好好信神呐什么的，那他告诉你，那信神的人还有很多不好的着啊，那信神他还骗人呐，就是你说，哎，也是啊，对呀、啊，结果之后你跟他走了，回头你还传啥福音呢？他跟你传不信福音的，你注没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有人说，哎呦，我怎么传不出去，你不坚定，你自己就不坚定。你看夏娃啊，他对神的话 compromise 啊，把神的话呢给改变了，不像原来那样妥协了很多东西在里边。其实呢，这种改变神的话，那是太大的罪了，神的话一个字都不能更动的啊。他是这么回答的啊，说夏娃好像解释好像挺明白的，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篡改了多少？一会儿咱们再接着看啊。你看这一句话，平常你读圣经一读就过，好像差不多，好像后边有点问题，不管后边，前面有问题啊。夏娃在漫不经心当中就改变了神的命令，这正中了魔鬼的下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有人以为啊，我信神，我所做的，我讲的，我超越神的命令，你看我属灵不属灵？当你超越神的命令的时候，你已经陷入了危险。记住这句话，当你超越神的命令的话，你已经陷入了危险。曲解神的话造成的都是相反的后果。很多人呐、啊，信主，在国内信主呢，现在是真的是很好了。周五的话，我们在这儿也有一个国内的弟兄做律师的来，在这儿跟我们一起分享。这可以说是国内信福音的人呐、啊、越来越多，叫方兴未艾啊，随时可以这样讲。但是有很多人呢，因为基础很不扎实， 就很容易被挪走。正因为这样，所以什么东方闪电呢，一些个邪的东西才能够这个得逞，因为人自己不坚定嘛，有时候摇来摇去的，别人一说就被别人左右了。我举一个例子啊，国内有很多人呢信主之后呢，我去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呢，碰到这样的，说特别是农村，我说信主吧，因为我在差不多38年前我教的一些学生，说39年了差不多，我70年就当老师了。我去年回去跟他们讲，他有的人就说老师啊，他们有的那个信神的人家都造完了。我说啥叫家都造完了呢？他说信神之后他信神了，他就不管家了，什么孩子饿不管，什么农村得干活啊，什么丈夫回来没饭吃不管，说干啥呢，说是他今天就是说他是参加他那些活动，家里不管。神让我们这样干了吗？有的人说的叫殉道啊，那是早期的那些个啊，那些个信徒。现在其实圣经当中有一句话啊，不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家，焉能管理好教会呢？所以说我们做你这个爱从家里就得传播。他就觉得说，哦，神不就是让我这个这样吗？我就把这一切都不要了，有的就走的就过了，过了之后呢带来了一些不良影响啊。所以说我们信神的话要信得全面，不要断章取义，取其中的一句，这是几个字啊。我们有些追求不要追求偏了，你要从圣经总的来看，有的人只拿一句话，最后你自己吃亏了，走偏了，自己还不知道，还觉得也有圣经依据似的啊。这里让我们大家引起我们注意，值得我们借鉴的啊，就是魔鬼啊，他的办法是使人鄙视所有良善的事物，好事他不看重，轻看自己生命中的祝福。有时候好端端的一个家就毁了，不珍惜眼前所有的，只寄希望未来心中所想象的。但这样的话问题就出现了哈。所以说轻看自己生命中的祝福啊，你最后就专注于生命中的恶，完全漠视了神的良善，看不出神有好，不觉得神对我这是好的，这样呢就很容易上当。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撒旦他特别注意，他就是转移人的生命焦点，那你目标你的 focus 就转变，他使人固执的误入歧途。好，我们来看 B 啊，也是他的伎俩的 B 呢，我说他是会淆是非，这进一步了，就到了会淆是非，以神为敌。蛇最狡猾之处，就是把神的应许篡改成了诫命，把好说成坏，颠倒是非，会淆黑白。我们创世纪第二章16到17节，刚才我说了，所以说耶和华神吩咐亚当，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有个各样俩字啊，他就省略掉了。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吃，前面加俩字叫什么，你们可以随意吃。现在在美国叫啥，欧有凯伊特，是不是随意吃啊？17节强调了，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就告诉你不可吃，这是肯定的。下一句话，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全言的肯定的这么一个结论，没有点什么在里边可以模糊的。蛇呢却肆意编造，说神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看一颗变成所有了，这一下子就使慈爱的供应者变成了残忍的暴君。蛇的毒计呀，就在于它破坏人类的始祖对神的信任，让人去怀疑神，破坏人与神的和谐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你在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不要轻易的 用个人的想法去推断别人，有的时候呢就老想别人如何如何恶，如何如何不好的时候，你自己心态就变坏了啊。为什么让我们都来到教会呢？因为教会是一个爱的地方，大家看的时候都是爱，是吧？很多在社会上出现的问题叫做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你千万不要把这些东西拿到教会当中来，不要用社会当中那种心态来推测教会的人。在社会当中他对你好一点，说你会想，哇，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呐，他为什么突然给我买个面包啊？在教会当中给你买的时候，你也想，哟，他是不是要使用我干啥呀？当年咱有一个弟兄来了，做一段时间，做的挺好的，时间不是太长，就做了执事了。做了执事呢，也有人来咱们教会，后来不来了，从外州来，他到教会不来，后就问我们这个弟兄，哎，你做的执事这么快，那你请他们牧长同工吃了多少饭呢？想明白了吗？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就有这样事儿。那咱们是那么当执事的吗？所以说社会上的事儿不要用在教会当中，教会它成为一块净土，我们要成为这个社会上一个光和盐啊。当你用坏心去推测别人的时候，你自己就陷在罪恶当中了，又损人又不利己，这个是我们自己要注意。在家庭当中也是这样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要让神的爱来浇灌我们啊。我们呢这种心态变成一种正直和良善，因为神是爱，神是良善的。创世纪啊第三章第二和三节开始记载这个夏娃和蛇的谈话，可以说是人类历史当中第一次关于神学的讨论。你看就出问题了，夏娃浑然不知就落入了蛇的圈套，他也学着更改神的话。刚才我提到就是那些个变化啊，把那个特别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说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他改成了什么？免得你们死，免得你们死，免得就是说有可能死啊，懂了没有？哎，免得摔倒啊，是说一定摔倒吗？前面是你一定摔倒，这会儿免得摔倒啊，这有可能哈，但不一定。那蛇说的就更绝了，是吧？你们不一定死。不一定是什么意思？在原文直接翻译，你们不是一定死，根本没那事儿，哪死，死啥呀？死离你们远的呢？整个就一步一步的就这样啊。这里值得我们借鉴的要注意哈，中国有一句话其实挺有道理，叫苍蝇不叮什么玩意儿，无缝的蛋呐，是不是啊？哎，在这美国条件好啊，不知道在国内的时候，这鸡蛋也没有冰箱，放在柜子里就长蛆了，苍蝇上也长蛆了，就是鸡蛋是有缝的，它透气，其实是鸡蛋都透气啊。那我们现在看到圣经呢，就是夏娃他给撒旦留了破口啊。为什么呢？他开始怀疑神的爱了。哎呀，你说也是啊，有的人一说，哎呦也是啊，就是就被别人在别人诱导之下就进入圈套了，觉得神太苛刻了。为什么呢？你看那果子不让我们吃，还加一个不能咋的呢，你连喜欢它都不行，你不能摸都。人说那个东西不能吃和再也不能摸，这个差距大不大呀？太大了，是不是？连摸都不能摸，你太拿我们不当回事了，是不是？这种意识就出来了啊，表现不满抱怨就来了。当人开始抱怨的时候，你的问题就出来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那个埃及那个在旷野啊，那旷野到迦南地啊用不了那么长时间，那条路我都走了，当然我走是一天就到了，我坐车一天就到了。他们在那儿整了多久啊？40年，38年 exactly 38年，40年，应该说是40年啊。那就是因为他们的不信，因为他们自己常常 抱怨，这很有意思啊。你说都看着那个神行的那么多神迹，对不对？那你很多人就是一看神迹就信了，不见得，他们就是神的选民，看了那么多神迹。你说过红海就看着他们过去了，而且摩西把杖一放，红海开了，他们过去了。当追兵再过的时候，就叫人仰马翻。哎呀，哇，这你们看神真是大而可畏，这么帮助我，太不得了了。当一过来之后，就开始埋怨摩西了，怎么着啊？我们这埃及没有可埋我们的地方吗？非我们把我们整这儿了，就完了。这就是人呐，人常常这样。很多人跟谁要，要给了之后又不满，人这个罪就一直在里边。所以说，我们这个罪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延续在里边啊。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就要自己提高这样的警惕了啊。不能轻易篡改神的话啊！这几句话我说了之后，大家注意啊。蛇在第一次开始的时候，他只是歪曲神的话，啊，说神怎么这么不爱你们呢？这样提醒，到这儿就变本加厉，就是大势力叫篡改，并且否定神的话，否定神的神性。蛇并没有到这儿就罢手了，随后呢，他就直接污蔑神的动机，神绝不是为你们好的。他在否定神的品性的时候，神性的时候，就污蔑神的动机了。特别在三章五节，蛇继续来误导夏娃，啊，让他知道神是这神多自私啊，是不是？神是多么嫉妒啊！你看，神不准你们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为什么呢？怕你们吃的时候啊，眼睛就明亮了，便如神能知道善恶。现在从智慧上去给他一个挑战，当你吃了之后啊，神没别的意思，吃完之后你也成神了，怕你跟他一样大，他管不了你了。你看这个东西要命。所以呢，这个时候他是让引导夏娃，他干什么呢？来用自己的脑袋来辨别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神我不要了，这问题就大了。这里边特别用了一个知道这个词，便如神能知道。知道这个词原文用的特别多，在圣经当中叫亚大，希伯来文叫亚大。它是什么呢？跟我们的知道不完全一样。希伯来文的知道啊，它不单是知识层面的，还有包括经验，也包括能力。那你就知道他在这里让他去知道，不但自己有知识，而且我还有那个 power。在知识层面，他们想，哇，那我要吃了以后，我就跟谁一样有知识了，我知道这个世界的事儿，我也有智慧了，是不是啊？完了之后呢，我又有那么大的能力，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那神不给我这些，神肯定是扼杀我的积极性嘛，常常不是扼杀我嘛，虐待我嘛。当人这样想的时候，他跟神就远离了。这里边有一个东西啊，在左右着人的思维，就是自己想如神，就我像神那样有能力。当自己这样想的时候，他的问题就出现了啊。人要拥有神，就想要，哎，神你有什么能力我也有，我跟你一样。其实这是什么东西呢？用两个字来形容，叫做越线，超越了一个 boundary， 超越了一个界限。越界是痛苦的起源呐。当家里边的时候，本来谁让我们夫妻二人合为一体，有一个就不想二人，想要三人，越线了，事儿出来了。谁让你顺服？当我们干嘛我要顺服你啊？我也不比你差，妇女都能顶半边天了，是不是？而现在顶的比你可能还多，是不是？我能干的事儿你不一定能干，你能干的事儿我都能干。事儿就出来了。当我们谦卑的时候，你是得到的是祝福；当我们越线的时候，痛苦就来了。蛇的狡猾歹毒就在于他呢，他不是强迫夏娃去做事儿，而是采取什么呢？你注意啊，这心理学上有种东西，他是采取提示和暗示的方法，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让夏娃呢 自己甘心情愿的做出一个判断和决定，错误的把他引到错误路上了。注意啊，弟兄姐妹们，当引到错误路上的时候，他也吃了，还给老公也吃的时候，蛇在场没在场？这段蛇在场没有？没有，蛇只左右了你的心怀意念以后，他就溜之大吉了，就没了，他已经先跑了。这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我们进入第三点，就是看看我们始祖的破口在哪里。所以我们常常祷告说要堵住破口，我们的破口太多啊。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千里江堤毁于蚁穴，蚂蚁盗洞那块松土了，可能将来就毁了，是吧？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注意这几个字啊，也悦人眼目，好做食物，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这三章六节，夏娃坠入蛇的陷阱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越线，超越了界限，他要超越自己的本位，他不理神的心意，要自己断定一切。夏娃想得着自己做主的一个权利。我们都说耶稣基督你是我的主，主是啥意思啊？他主导你的一切，他真是你生命当中的主。你在家里做王是不是？那他得做主。你看主是怎么写的，比王还大一点呢。可是你做主就完了，问题就最大了啊。这个是我们自己要注意的啊。人越是觉得自己有智慧，就越容易背逆神，你骄傲吗？问题就来了啊。这里特别一个破口，注意哈，就是盲目，盲目眼睛看不清，瞎了，盲目贪婪，被外表所吸引，很多时候都这样的。很多吸引人的外表都是外表打扮的华丽，他吸引人。我们在神学院院长还有这方面要求啊，姊妹们呐，穿衣服要注意，不要穿那些个太招摇的衣服，明白什么意思？盲目、贪婪。贪婪这两个字，中国字造的挺有意思。中国字造字啊，它那个方法呀、啊，它有六种方法哈、啊。其中有一种方法就是会意字，就是用两个合起来，两个字合起来构成意思，叫会意字。这个会意的意思，它表意性特别强嘛，意思表非常强。你看这个贪是什么？怎么写的？今天的宝贝，明天的毒药。想到了没有？蓝呢？这个蓝字你看跟那个圣经当中有关系没有？哪儿的蓝？贪婪的蓝怎么写？树林中那个女人夏娃呀，就被外表吸引啊。注意啊，在原文当中，贪婪与悦人原来是同一个字，哎，让人看了就挺高兴，它是一个字。其实中国人很讲究一个字，其实是不好的字。中国人古代就讲一个字叫做民以食为天，其实中国人贪吃，非常贪吃。我不举那么多例子啊。回头之后呢，因为这个问题人也提出了很多问题，说要注意啊，病从口入，不光是细菌，我告诉你好东西吃多它也吃出病来了。现在很多人得的病都不从细菌来的，从 fat 来的，叫富贵病，看到没有？所以贪吃，到谁家都吃，到哪儿都吃，一见面吃了吗？可喜爱这个词啊，可以翻译成什么呢？贪恋。夏娃想要得这个果子，是因为想要得着智慧。他那个智慧啊，跟我们箴言书的智慧不是一个词。箴言书那个智慧用的是 Hokmah 这个词，他用的是那个 Sakar 啊，所以标示的不太一样，是有点人觉得自己有知识了，增加知识的意思啊。在我们读的这些圣当中，这个智慧它的更明显直接的意思，我能够看通 能够看透，把这事看通了，看透了。注意啊，正是因为呢他想要得到这个智慧，其实呢靠着人得不了智慧。圣经当中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智慧从哪来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敬畏就得听的话，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啊。这是成天我们都读，但是我们要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夏娃最大的错误，注意啊，他就专注在表面的好上了。有的时候外表很容易吸引人，就要注意内里啊。他有三方面，一看着这个禁果有三个方面的好，觉得什么呢？第一是好吃，第二好看，第三好用，吃了就有智慧，那多有用啊！上哪买这营养品是吧？他就漠视了吃果子所带来的恶，这恶是什么？死亡，必定死。夏娃的心被三种情欲所引动，看上面有啊。第一点，他就看得到好做食物是什么东西呢？是反映了肉体的情欲。第二，悦人眼目，这是一种眼目的情欲。第三，使人有智慧，这是今生的骄傲。我不能太展开来写了啊，来说了。夏娃的堕落有四个进展的程序，都是一步一步越走越深。第一，他眼睛看见了；第二，他手就摘下来了；第三，他口就吃了，然后又给了别人吃，这就不得了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犯罪的这样开始，我们要做什么思考呢？要了解什么呢？我们进入结论部分。那我们就醉到这儿就没有办法了吧？神是有办法的。始祖亚当夏娃背离了神的命令，犯了罪，罪就从他们一人入了世界，这是原罪。而耶稣基督降世，正是为了世人来为我们来赎这个罪，来流出这个宝血赎罪，这是神对我们世人唯一的救法。所以耶稣他才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里那里去，没有人跟父能够和好啊。这是原罪解决的一个唯一的办法。这里特别提醒我们要注意，怀疑神的美意是我们信徒灵性最大的危机。怀疑神的危机就来了，这等于敞开大门迎接魔鬼的试探。我们如果很多人说贪求啊，有那种特殊的恩赐啊，有的人就变成我要能像神那样就好了，这是人跌倒的一个主要原因啊。在如神的这种心愿的背后，隐藏着个人呢背逆神，隐藏着自己个人的一个目的啊。罪性透过各种的途径呈现出来，可以说是无孔不入的。当你将神放在你生命之外，你如果开始怀疑神的话语和神的良善的时候，你的心就已经走向邪恶了，就会使我们改变。从前你想要躲避的事儿，如今你就想要占有了。哪怕是足以毁灭自己的事儿，也是如此。明知道那是坏事儿，是不能沾的事儿，但是你把握不住了。撒旦所应许的就是满足人的欲望，这个欲望的事儿就使人进入陷阱，这是灭亡的一个主要的缘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汲取圣经当中这样的教训，记住能够摧毁我们的那些试探，它都是扭曲神的，是诋毁神的良善的。当我们怀疑神的良善的时候，拒绝神话的时候，我们就处于危险之中了，可能是致命的。所以这里我想用我们院长特别时常勉励我们的一个最普通的一句话来勉励我们大家。我说一遍，大家跟我一起说：主所不喜悦的，我就不想 不听不看不说也不做，记住了吗？一起来，主所不喜悦的，我就不想不听不看不说也不做，神必祝福我们，讨神喜悦。阿们。我们一起来唱一个回应诗歌，爱喜乐的生命。咪咪来帮我弹一下，在吗？嗯，你在啊？没在我就这么唱了啊。来，我们来吧，大家起立，我们大家一起唱啊。
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因他爱我直到万代，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因他爱我永不更改。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他的爱驱走忧愁悲哀。